我哋继续去思想提摩太前书的继续保罗的教导，公平公正。当你讲到这个公平公正的时候，你想到哪一个呢？我即刻就想到这个人物。你以前呢有没有看过他的电视剧啊？有时候我都想，为什么这个人物的电视剧呢这么吸引人的呢？我很小已经看这套电视剧，后来大一点的话呢又看，不过呢那个包公就转了第二个人而已，都是这么好看。有时候我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看的呢这套电视剧？其实无他的，因为包公那个的公正公平的性情呢实在很吸引人。为什么这么吸引呢？公平公正。我经常都想，往往会不会因为很多人呢在深渊里面很需要呢，很受压迫的时候呢，很需要人呢给公道公正。所以当他看到包青天九头砸你啦，哇，大家呢即刻好兴奋，因为呢啲恶人呢要被除去。所以呢点，我相信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点解呢套电视剧睇极都睇唔厌，你都明知个剧情呢背后呢最终嘅结果系乜都好啦，但系都仍然咁好睇，因为产生共鸣。同今日我哋所睇嘅呢段经文呢都好有关系。究竟教会即系保罗提醒提摩太，教会你要点样去管理呢？佢提醒提摩太，我就用咗呢个四个字，要公平又要公正。你刚才你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呢，其实你都留意到嘅，虽然佢冇讲公平冇公正呢个事，不过呢他从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大概很具体地提醒提摩太，你怎样去表达到这个公平公正这个蛙聊出来呢？有几样东西你很需要留意，我都盼望就从这几点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思想。究竟怎样叫做公平公正，怎样表现出来呢？首先第一点我形容叫做 合理善待。保罗怎样去教导呢？什么叫做合理善待呢？我们一起看一看这节经文十七至十八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者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简单来讲，我用了四个字去形容，合理善待。即是呢他特别去举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即是讲到呢教会的带领者。有人都问翻我，喂，究竟长老即系今日嘅教会嘅乜嘢嘢咧？监督又系教会咩嘢咧？可能我讲得冇咁清楚，或者我再讲得清楚少少。保罗所讲嘅长老监督，其实就等于今日嘅牧师，或者系有啲圣公会又叫做咩监督啊嗰啲咁样。咁执事系乜嘢咧？保罗所讲嘅执事就系、是。正正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或者教会的部长，协助传道人一起去带领教会，一起管理教会。回转头了，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然呢他是讲这一班受薪的同工，服侍教会的管理教会的，他提醒什么呢？怎样要公平公正呢？善待，他就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他用了引用了一个例子，就经常记着说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节经文在哪里出来的呢？在生命记。生命记里面讲到就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一只牛，他引用了一个例子，就是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当农夫种完了 收割的時候咧，將所有啲谷物咧鋪曬喺地度，但係啲谷物咧有個谷糠裏邊包住啊，所以佢揾只牛咧嚟踩，一路去踩踩啲谷糠，就唔使自己打啦嘛，打谷咁辛苦嚇。咁但係佢講到一樣嘢就係、是，當你容許你要用使用呢只牛咧去鑽谷去踩爛啲谷嘅時候咧，你千祈不能夠擋住佢個嘴，即係話佢一路做嘅時候咧，要一路俾佢食，然後咧佢先可以做得好。所以中國人有句説話咁講啊，千祈就唔好又厭話而好，講咩咧？又要馬而不吃草，多謝阿 Peter， 唔記得錯。即其實個意思一模一樣，即係話咧，你又要個又要隻牛要做嘢，咁你當然你要俾佢有得食先得噶嘛，咁其實呢個原則係好合理啊。咁我哋又去想一想，我想咧上一代啦，其實今日呢一代嘅教會相當好，但我哋想起上一代嘅教會咧，可能即係有一個錯誤嘅觀念，即係上一代特別管理嘅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話傳道人要吃苦的，要學習信心功課的，所以呢供應上面不要給那麼多，讓他們呢去仰望神。即以前我聽上一代 的傳道人呢，他們有這樣的經驗，其實這個不是好。而今天這個時代，無論是這個時代或者我自己的服事教會，我都很感恩，很明白這件事，就是让传道人能够专注的、专心的去服侍神的时候，在供应上面等他们 无缺乏，不需要挂虑，他抱着一种这样的原则的时候，那变成实在今天的传道人在服侍里面可以很无忧，不需要一路去服侍的时候也都为了担心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去担忧。所以保罗就说要合理善待，即是说你做服侍的话应该 有足够的回报，这个是很合理的，这个是今天我们都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教会都是做得很好的这方面。不过我就再问，虽然这段经文就讲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里只是讲主要就是怎样去对待一班守身的同工，咁我再諗，喂，其實啊，絕大部分嘅教會嘅弟兄姊妹都係冇受薪嘅，都係義務嘅服侍喎。咁我點樣去實踐呢個嘅合理善待呢個嘅原則咧？即係好多嘅服侍嘅弟兄姊妹真係忙我嘅喎，犧牲時間，犧牲好多嘅屋企嘅生活嘅時間，同屋企人相處，或者自己休息嘅時間，就係咁樣服侍啦。咁啊，點樣去叫做合理對待咧？有時我都覺得，真係要多啲去欣賞我哋嘅弟兄姊妹啊，因為佢哋真係義務咁樣服侍。咁但係當然祝福嘅喺天上嘅，我就一定相信神的奖赏在天上边，你们的劳苦绝不徒然，保罗所讲。当然，但是另一方面，我都觉得都仍然都可以有些事可以做下的，我们可以呢怎样去呢激励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其中一个呢，我自己都很经历过的。我记得呢，我神学毕业，我的牧者呢有一天走过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虽然那本圣经的话我用过的了，那本圣经不过字太小，他说那时老花那字太小，我送给你了，没什么怎样画过的，很真正很漂亮，其实都是，其实对我来说呢，我去到今天我仍然都记得这件事，他说我都是作为一个纪念，作为一个鼓励，你神学毕业，记住神的说话，这个的行动不是在乎那本圣经有多贵重，不是，而是在乎那个心，那个心就叫我好得激励，好受感动。我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我只不过是一个寂寂无名奉献给主的初初毕业的神学生，是这么多，但我的牧者就这样去鼓励我。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值得我哋都可以學嘅。我都而家都提醒翻自己，其實我都應該要咁樣做。我點樣去鼓勵我身邊嘅弟兄姊妹咧？其實可能一啲嘅讚賞嘅説話， 一啲鼓励嘅说话，虽然唔系受薪吓，唔系有啲乜嘢金钱嘅供应得着，唔系，但系一句嘅鼓励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可能比金钱更宝贵。合理善待吓，咁啊呢个咧好值得我哋咧啊继续去揣摩去思想。保罗都其实做咗一个例子嘅吓，你如果睇廿三节，其实佢就做咗呢个例子啦。佢同提摩太讲：我就唔系嗰个供应你金钱嗰个人，不过佢体会一样嘢，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啦，可以稍微用点酒啊。其实保罗就系用紧嗰个生命嘅鼓励，佢就唔系用紧钱去供应提摩太，因为唔系佢供应，佢即系鼓励提摩太。哎呀，你病，你身体软弱，饮啲酒咯。其实系一个嘅关心，佢一个嘅做一个嘅师傅对一个徒弟嘅一个关心。其实你要知道，佢哋相隔两地嘅，保罗同提摩太系相隔两地，唔系好似今日咁有电话有 WhatsApp， 随时知道你发生啲咩事嘅，唔系嘅，可能好耐都冇通信过嘅。不过保罗知道他的徒弟提摩太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他一写信的时候，他就提这点：提摩太，你如果你身体软弱，不是很舒服，不妨喝点酒。这句的说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对提摩太来讲的意义就大了。我的师父，他这么忙的保罗都记得我身体有软弱，提我饮啲酒，你就睇到呢句说话嘅震撼性对提摩太嚟讲嘅震撼性有几大啊！所以咧，我哋都一齐学一齐咧学，彼此鼓励留意一下我哋身边嘅需要，弟兄姊妹嘅需要鼓励提醒其实咧，原来咧带嚟一个好震撼嘅作用嘅。但去到第二点的时候呢我就形容四个字叫做警恶情奸。保罗讲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19-20节他就讲了另一 个讲法，怎样达至到公平公正呢？就要警恶情奸。19-20节，控告长老的情旨，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就在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突然间个镜头一转，怎样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呢？就是若果有犯罪的事发生的时候要处理。而哪一个人犯罪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是普通人，圣经保罗说，这个圣经说甚至有长老，即是说领袖，犯罪都好都要处理，不可以不处理。咁當然呢度特別去講犯罪的人喂，個個都會犯罪噶啦，領袖犯罪，牧師會犯罪，個個都會犯罪，個個都會犯錯。咁究竟保羅喺度講緊乜嘢嘅罪呢？如果你睇翻咧 NASV 呢個版本嘅英文聖經嘅時候咧，犯罪的人佢唔係講緊就話，哎呀，我可能咧計錯數啊。或者一時唔記得咗啲嘢啊，或者調亂咗一啲嘅程序啊，佢唔係講緊呢啲好濕碎嘅嘢，佢係講緊 those who continue in sin， 即係話佢不斷跌喺個軟弱嘅裏邊犯罪嘅裏面 in sin， 佢唔係講緊咧 mistake 或者係講緊佢一啲嘅無心之失，唔係。他讲的就是明知故犯而且是不断犯罪的人呢特别是领袖他现在讲的特别是领袖。当你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处理。你不可以放在床下底放在地毡底，不得，要处理。当然真的要很小心的，这件事真的要很小心，因为那个情旨，就是说那个控诉呢是讲的呢长老，即是领袖，即是有一天当你收到一个控诉， 哇，牧师啦，唔知做错咗啲咩事啊？当你收到呢件咁嘅事嘅时候咧，你会点处理咧？要好小心。你知唔知点解要咁小心啊？其实做领袖咧，你谂一谂，作为一个领袖咧，特别即系，如果你话做教会嘅带领咧，教导，梗系有好多人好中意嘅。但同时间咧，亦都有啲人咧会唔中意嘅。你会同唔同意啊？唔好讲话做教会嘅做教导角色啊！啊，无论一间公司、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人、领导人，梗系有好多人去拥护佢。但同时间咧，亦都有啲人咧会唔中意嘅。你睇同唔同意啊？因为佢无论佢一个决定、一个决策咧，好多时往往都不能咧完全满足晒所有人嘅要求，或者佢嘅讲嘅说话，或者佢嘅教导，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能够接受。啊，当然唔认同、唔接受咧，有可能系嗰个人唔接受啫，啊，或者系佢横紧啫吓，唔系讲紧个真理偏差咗。即系所以我即系话，当你遇到一啲咁嘅事吓，呢个一个好严肃嘅问题就系。当你遇到如果领袖有人控诉啊，这个领袖有啲咩问题、咩问题嘅时候咧，你要好小心处理，因为你从佢嘅位置嘅里边，你知道咧，有啲人控诉佢，可能系真系出于真诚，但有啲人控诉佢，根本就系本身背后咧已经咧有成见啊，以致咧佢可能咧执一啲嘢嚟去控诉。特別如果你留意咧，有啲人咧去執專執啲乜嘢嘢咧，就執人啲小 mistake 啊！佢呢度都計錯數啊！啊呢度咧就有啲小嘅錯誤。你留意啊，特別佢執呢啲嘅小錯誤嘅啲人咧，你更加要好小心啊！背後可能咧佢有啲另有動機都未定。所以保羅特別喺呢句嘅説話十九二十節，佢提醒就話提摩太。当你处理控告长老的情旨的时候呢，有几个的原则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要立乱就说喂有人来控诉这个领袖的时候呢，你就立乱去收。你一定要很小心，因为它影响是很大，因为那个领袖的位置角色很重要。所以它这段的里面呢，它讲了有几个的原则你一定要记住。除了讲这个很重要，就是讲你收紧那些是犯紧什么罪呢？犯緊啲係 continue in sin， 係不斷不斷嘅，不斷犯緊罪係故意嘅。啊，嗰啲咧你先好收。啊，如果你繼續去睇嘅時候咧，又仲有幾點你好值得留意。非有兩三個見證人就不要收。就話如果你收到一啲嘅控訴啊，特別領袖嘅，如果冇兩個或者以上嘅話咧，你唔收得。那些可能是很主观的。两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就譬如你要看回 马太福音18章，耶稣都是这么说的。要凭两三个人的作见证，一句句才可以作准的。一句一个人说呢 不够说服力，因为可以是主观，可以是有 agenda， 可以有不得客观的话，这个就不可以接受。所以呢，第一个原则呢好重要，就是要有两三个人，起码有两个或者三个人作见证呢，如果不是就不能够收。第二，不偏心。他说了，你读一读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留意到呢保罗他说这个不偏心是怎样表达。他说我在神，我在基督耶稣并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他不是说在神面前那么简单，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甚至在拣选的天使面前，就是在所有的人的面前祝福你一句说话，要遵守这句话，不要偏心存成见。用了两个形容词表达，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为什么他这么用一个这么强烈的一种表达方法呢？我现在很郑重的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在天使面前，很郑重的，你都不留意到啊？ 我要你要遵守这句说话。为什么要这么郑重？为什么要这么郑重说话？不要全成见，不要偏心。咁你都好明白啦，好郑重地同你提一句说话，即系证明，因为人好容易就会忽略呢样嘢咯。即系话保罗好体会一样嘢，就系人系好容易有偏心，人系好容易有偏见，人可以系因为人情嘅缘故、关系嘅缘故咧，好多嘅嘢咧，我哋就放低咗啦，或者利益嘅缘故咧，我哋就会放低咗咧公道公义噶啦。你同唔同意啊？所以保罗点解佢咁郑重、咁强烈嘅咁样去表达咧？呢廿一节嘅里边，你留意，好强烈嘅表达嚟，好郑重嘅表达，你一定要遵守，唔好有偏见，唔好有偏心。啊，当然呢句说话咧，啊，对于今日特别我哋中国人咧，系，哎，真系几困难嘅。啊，我哋中国人好讲人情世故，啊，乜嘢嘢难阻咗我哋会唔能够正直地表达咧？人情世故或者个人嘅利益，好多唔同考虑。但保罗从来一啲都唔讲呢啲，佢只系提醒你要遵守呢句话，唔好偏心，唔好有成见。以你呢件事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提醒。你记得以你有两个仔，以你系祭司，佢两个仔都系祭司，不过佢两个仔圣经形容系恶人。点样恶法咧？佢哋喺献祭嘅事上边，见人哋一系献祭嘅时候咧，佢就攞把叉，三叉一吉落去嗰啲献祭嘅祭物度。咦，呢嚿唔够熟，呢嚿实鲜味好啲，我就吉嚟食啊！这件事呢，圣经很清楚讲，圣经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单止圣经形容，而且当时的百姓都同样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个以利的两个仔身为祭司会做这样的事呢？以利怎样去回应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圣经形容以利都有责备两个仔的，有的，有责备，但结果是什么？结果神的刑罚就反而临到以利成家，不单止他两个仔，包括以利在内。你说为什么神要责备以利呢？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例子就形容，就说哎呀，以利啊，你真的不懂做父亲，自己两个仔做错事呢，就这样责备一下就算数，没有很严厉管教，你真的不懂做父亲。如果你这样解呢，你解错了。以利有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有，他就责备了他自己两个儿子。但他以利忘记了一件事，他的头有两顶帽的，一顶帽是父亲的帽，一顶是什么帽啊？他是祭司长啊，祭司啊，他领导祭司的嘛，他两个仔他是下属来的，有上司和下属的从属关系啊，他忘记了。你做父亲，你责备，你见到你的儿子责备他，你不去呢，啊，你只是轻轻责备他又得，劝导他又得，都是你的决定。但是现在你是站在祭司的身份，你知不知道？你是服侍跟神的身份，你用了服侍神的身份，你究竟你怎样去衡量判断两个犯罪的祭司，你怎样去处理呢？以你没有尽忠在这里。如果两个祭司公然在百姓的面前这样去藐视耶和华，你说应该怎样去惩罚他呢？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神的回应是什么？为什么个刑罚最后尾以利全家同时间被杀？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以利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尊重耶和华，他不是不尊重他的仔，不惩罚他的仔，不教导他的仔，不是这样东西，他是不尊重耶和华，因为他有另一个角色，他忘记了，他是祭司的角色，他见到自己两个下属的祭司犯罪不处理，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是耶和华对他的 verdicts。 所以呢是很难做，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提醒，要警恶惩奸的，其实是要的，要有证人，要不偏心，甚至保罗说犯罪的人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的。有时候我都问，哇，不是吧，还要这么搞大他，在众人面前责备，即是搞大他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样样搞轻他，应该的，没错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应该可以呢，尽量呢小事化无，大事化小，是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保罗特别在这件事里面这么严重，特别讲到长老，即是领袖犯罪的时候，不断犯罪的时候呢，就要在众人面前要责备他，是不是要羞辱他呢，为难他呢？你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罪，长老的罪，或者是领袖的罪，是公然影响着整个会众的，或者整个百姓。所以若果你要救回正的话，你就一定要公然地向全会众讲回这里是错了，然后呢才能够教回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算轻轻地责，你在私底下责备了他，但整个影响是没有解决到的。当然保罗也是解释一样，另一点就是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因此而惧怕，就是警恶惩奸，那个人既然是错了，要提醒其他人，原来呢这样做的话呢会有后果的，就好像他这样，是一个提醒，一个叫警告的作用。如果不是的话，有样学样，哎呀，原来他都得的，那我们又大胆一点的，越来越大胆的了，真是的。你看看香港的政治环境，你就留意到了，越来越大胆的，有些执法者越来越离谱的，真是，你不去惩罚他，那就越来越助长他，他就越来 越狂妄，是这样的，你只有警恶惩奸才行。所以1972年应该香港呢本来应该就很大剂，因为贪污很严重，但很真的很感恩那时1972年50年前差不多，如果没有廉政公署，一定没有这几十年香港的繁荣。你不去警恶，你不去将，当然那是特赦，就是这个一个另一个处理的方法，但起码一样就是一表到明是错误的，这个贪污这样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是错误的，以致大家就警醒了，以后就不要再做，一定要告诉人是一定这样的问题，然后扣人才不会跟。如果不是的话，没有这个廉政公署，我不知道香港一定没有这段这么繁荣安定的日子。所以保罗是不是很 harsh？ 其实有意思，因为那个领袖影响太大，他好他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但佢嘅唔好同樣會帶嚟好負面嘅影響。你要去補救嗰個負面嘅時候，唯有就要將嗰啲嘅錯誤表揚出嚟，要讓大家都知道，哦，原來行錯咗路。亦都因為咁樣表露出嚟嘅時候咧，讓其他人都知道，哎呀，原來咁樣做嘅話會有大後果嘅。求主俾我哋有智慧，俾我哋有信心，俾我哋真能够明白神啊，你嘅心意系啲乜嘢？神期望嘅系一间有公平公正嘅教会，所以保罗特别要提醒提摩太做得好，然后要鼓励赞赏；做得唔好，就要处理，要去解决。特别如果是领袖的话，就更加要去小心处理，要有证人，千祈不要讲人情，不要太过人情或者太过利益的缘故呢而忘记了，喂，很多伸冤者等着你伸冤，你知道吗？很多受冤屈的人就是等着那些有权位的人为他而伸冤。所以诗人说，神是伸冤的神来的，当然要公开个结果的，不是的，会只会继续的。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你先是教会的头，我们只是你的儿女，是你的仆人。你怎样教我们，我们就怎样去回应，结果我们就放在你的手里面。这个都是你的教导。阿波罗晓冠，保罗去杀种，唯有叫你生，唯有叫种子生长是神。我们不是去可以做到什么，我们只能够去好好的按你的心意来服侍你。求主真的给我们有这个的领受，有这个的体会，一起去建立一间合你心意的教会，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主。多谢主给我们一起学习，奉主耶稣的名求。